起来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就在我们感觉到牵不到你的手的时候，你还是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我们。我们感受到的是内心无助的，就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们在心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主，我们无论的周遭是如何，只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若是那个依靠，那是一个磐石；若是我们的山寨的时候，主啊，就在这个时候，
在苦难中如何去感谢上帝，是不是？通常做基督徒我们都这样理解，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你把题目改成是感恩中的苦难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感恩节前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些实在是非常非常在人的眼中看来是很悲剧性的事情，所以变成我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心情跟悲痛当中要去过感恩节，所以就变成是在感恩中有苦难了。所以 我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也经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我昨天晚上跟温妮说，我说我讲到差不多800堂，没有1000堂，1000个题目最少，没有的话也有800个题目讲过。我说这是我20年做牧师20年最难讲的一个题目。我不知道今天早晨我如何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体会到喜乐，或者还要能够去感谢上帝。但是我的使命，我受托传扬上帝的喜乐的福音的美好的消息，这是我的使命。但是我的软弱使我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传递这个喜乐的信息。周三中午我们在我跟李杰传道跟我温妮我们一起在午餐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短信就进来，我以为我看错了，就是我们的核心同工 Celine 姊妹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突然遇难，我以为我看错了，后来我发现是真的事情，我马上就打电话给 Peter 牧师，我说我发现好像是不是我在梦里啊？我觉得这有些事情你好像就是人家说人生如梦啊，你有的发现，有的时候你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就人生在一个梦境当中啊。所以变成我一直不敢，应该马上去打电话联系他的家人，去给他们一些安慰的话语或者鼓励，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力量，我很害怕面对他们家人，因为他们的家人跟我是一个非常，我如果说如果我们家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如果有100个家庭跟我很亲近的话，他们大概是跟我最亲近的3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如果说我自己没有儿子，我可以说这个小 Jonathan 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我还记得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他刚刚来，那个时候他五岁还是六岁，他每个礼拜天从前面走过来，走到我后面，要坐在我后面。他每个礼拜天要坐在我后面，我不敢说我是他的爸爸妈妈最喜欢的牧师，但我一定是他心中最伟大的牧师。就是这么一个家庭，突然之间，他的太太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同工，突然就离开了。所以我挣扎了很久，我只可以发一个短信给他们父子，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你们父子，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事情，我也不敢打电话给他们。我想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些困难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或者在一些苦难我们没办法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很深的疑问，发现这些疑问是神学的知识再多的博士学位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决的。我们都知道雅各鼓励他的受苦难中的弟兄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当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炼就增忍耐，忍耐也使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你觉得这个话我能够安慰到他先生吗？他太太大概40岁左右，他的儿子刚刚15岁。我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对这个话我可以对我自己说，但是我怎么跟他的先生说？我们更知道腓立比书保罗鼓励那些受苦难的基督徒说，我们在2年，他说他自己啊，他在牢里面，他可以说他自己说，我在2难之间，情愿离死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啊。保罗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能，我发现，因为我们用这些所有的经文，用这些所有的知识，用这些所有上帝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都不能够让圣灵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再也不可能有这个姊妹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场地里面，但是他可能会有另外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 不去思考，又是这些问题又来了，又是为什么是义人 ？Why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good people?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恶事会发生在善良的人的生命当中？这些事情又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求神上帝赦免我，我当时也对不起， 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罪人，我跟神说为什么不是这个人，而是谁令我就在你们中间可能做的，为什么不是这个人，他跑来教会每个礼拜天，他跑来教会总是为了得到他个人的某些目的而来的，为什么不是他，是这个爱主的子民，我求神赦免我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软弱。因为当苦难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发现方向的时候，我们陷入到一种无助当中，我们充满了内心的疑问。所以我就挑出来诗篇第九十篇，跟大家一起分享，人生到底是什么。在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好像是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你会发现人是毫无把握的。主啊，你是我的居所，圣经的原来的文字翻译成拉丁文的圣经五加大译本翻成 LXX那个七十是一本的时候，他把居所翻成避难所，也就是说，上帝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上帝啊，你这首诗是摩西神人摩西的祷告，摩西说，上帝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做我摩西的居所避难所，也做我们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本身是永永远远存在的，他是无限的，他是蛮有把握，但是在你这个伟大的上帝面前，你发现我们是那么的渺小，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真像一只蚂蚁啊，不是吗？你觉得你很伟大吗？你觉得你的钱很多吗？我告诉你，他们家里的钱多得不得了，可能，但是金钱可能不能够留住他们的生命。你发现人生是那么的短暂，那么的毫无把握，谁稍纵即逝啊。摩西为以色列民具祝福的时候，他说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所以当我来到上帝面前呢，我在问上帝，你不是说我们已经死过了吗？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跟你的生命一样了吗？是跟你一起藏在神的里面了吗？我常常喜欢这样的圣经的经节，但是当我发现这些经节有的时候不能够解决我生命中的疑惑的时候，我不禁产生疑问，我说上帝啊，你太伟大了，但是我们太渺小，你并不 care 我们，好像你并不关心我们，你好像在那里就是那么一冷酷的在那里。但是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不是因为我的身份不让我继续想下去，而是我害怕这个上帝，我害怕这个伟大的神。有的时候又会有这样的想法，上帝如果就是这个所谓的以比古勒的那个论证，上帝如果阻止不了恶，那上帝是无能的，如果他能够阻止恶但是却不阻止，他是坏的。这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以比库勒，就是跟保罗曾经辩论一起辩论过的那帮人，他们的认为他想要阻止阻止不了，他是无能，所以上帝有能力阻止恶，但他不做，为什么？我想这些问题就会又来又来，一次一次的，一次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很痛苦的去来问我们。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很年轻，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有能力，我那么的年轻有为的时候，你发现你前面是大有前途的，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明天。 一个年轻人从小读书就好，聪明的不得了，智商又高，得到最好的工作，美国的公司给他的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派他到三星，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最发达的公司，那个时候八零年代最好的公司，发展最好的公司去做事情，他坐飞机就去了，结果到现在飞机还没到，因为飞机被俄罗斯打下来了。我们人生没有把握，你的事业的成功不能够保证你的一切平安。有一个很伟大的律师，非常聪明，非常会打官司，能干得不得了，能干得不得了，有个太太，五个孩子，幸福得不得了。结果哥芝加哥一把大火把他的家全部 烧掉，把他家全部烧掉。他的事业的成功跟能力不能够保证他有平安。你的爱主，你爱主啊，你爱主也不能够保证。我记得我九零年代初到芬兰的时候，刚刚就一直碰到一个事情，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突然过世，也是在很浅的海湾，很浅很浅的，不可能死，不可能发生灾难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地方，结果发生灾难。而这个小孩子，他七岁、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就被上帝重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哪里去讲道，七岁、六岁，他能够讲道。而且他的讲道是带着权柄的，他不像法利赛人讲道，他像耶稣一样讲道，他的讲道是带着权柄的。在芬兰这种自由世界，这种人性非常自由的地方，他指责人的罪，他说你不可抽烟，你不许再抽烟，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个抽烟的人会怕。然后他无论到哪里，他是传福音，发单张，带领很多小孩子、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归到耶稣去了。这个小孩子 Yussi甚至在当时的芬兰很多地方带来了属灵的复兴。按我们来想，他们这么爱主的一个人，他应该被上帝大大用啊，他应该带领一个十万人、一百万人的教会，甚至带来全世界的属灵的复兴啊。但上帝没有这么做，上帝在他很年幼的时候把他接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刚刚说到可能人生没有预测预料，没法预料，但是我好像又觉得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征兆。我后来再想起来，我就发现Celine姊妹跟我们很亲近，跟我们家庭非常亲近啊，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跟她有接触啊，直接面对面在办公室，她每个礼拜二都在教会啊参与我们的辅导团队啊，带领整个辅导团队，跟 Peter 牧师同工，也跟我同工啊。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在仔细回想过去这三个月，他老是在我的面前出现，但是他好像每一次跟我分别的时候都是说了一句话，是同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就要走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回想，我跟维尼发现最后跟他我们几个家庭啊，他最后请吃饭也是几个家庭，我们几个家庭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先生因为没有信主，他实在是很希望莎莎的先生可以信主，他可以带他来一起，所以我们就他也把我叫去了。然后我记得维尼就跟我说，他说的时候他说我就要走了。我们以为他是去啊美国，因为他的孩子现在在美国，我们以为他是去台湾，因为他的妈妈身体不好，去台湾看病，他可能要帮助他开刀啊。好，我们还是以为他去夏威夷，因为他带到儿子感恩节可以有一个小的假期，他们可以去夏威夷一起有一对点点的时间在一起。但是他说我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上帝好像已经有点征兆。但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点了他们的儿子的名。其实不止一次了，最后一次是因为他的孩子决定要去美国读书，我就说你不应该去美国，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说我还跟他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记不记得？就是他们，因为我们的亲近，可见我们亲近的程度到这样的关系。所以人生实在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料，我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敢确信我们真的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今天早晨我一直非常伤痛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就到我心里面，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的，他说论到睡了的人，他没有说论到死了的人。你看到圣经里面把被主接去的都说是什么睡了的，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兄弟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盼望的人，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姊妹们，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跟神灵有非常好感情的姊妹们弟兄们，我也在这里鼓励你，鼓励我自己，我们不愿意，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太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个世界我告诉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充满苦难，而当你这些苦难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潇洒地说，哎呀，苦难让人很深刻，是不是？但我就在想，当苦难就发生在我身边生命中的时候，我要深刻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昨天跟他先生第一次通上话，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突然发生的，但是是我们没有期待的，突然就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就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跟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趁耶和华现在还能够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找他，相近的时候亲近他。我也跟你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亲人可以亲近的时候亲近他，当你生命中这些最至亲的朋友们可以相合的时候，好好的爱他们，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生是毫无把握的，但是摩西在这里，我在想，为什么他说从亘古到永远我是神？从亘古到永远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呐、啊，就一直永远下去，我是神呐、啊。乃是告诉我们，人生是毫无把握的，真正的安全感还是在他里面，真正的安全感还是在他里面。第二个方面，让我看到是人生是相当的短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啊，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叫你们如水冲去，如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摩西说，千年如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呐、啊，就像晚上的一根呐、啊。在这里面你看到人是多么的渺小，而且人生是相当相当的短暂的、啊。以赛亚书说，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呀、啊！我刚刚不是说吗？我们人生是很渺小。上帝，你真的 care 我们吗？你真的关心我们吗？你太伟大了，你可能忙不过来呀、啊！你有太多的事情要照顾啊！你最好现在中美贸易战不要打起来，对不对？但是你 care 我们吗？你 care 我们的姊妹吗？你 care 他们的家庭吗？你看那个小的江森怎么办呢？他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他可能前面道路是非常悲惨的呢。万民像水桶中的一滴啊，以赛亚书四十章，又如天平上的微尘，天平上的微尘，就像你站在这个称你们家里的卫生室去称你的体重的时候，这个微尘根本不会对你的体重造成任何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人生是变化无常啊，变幻莫测，是如水冲去啊，这里说。如睡一觉啊， 冲去，在原文当中就是洪水啊，暴雨之后的洪水的冲击啊。你就看摩西在描写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的微小，人的软弱，就像洪水席卷而来，把他卷走一样。如睡一觉，这个睡觉就是死亡啊，一觉醒来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所以不要太计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太计较，不要为这个人欠你多少钱你还念念不忘，不要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你知道你在挣什么。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一些基督徒的，有一些个别的基督徒的商人，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来到他做所有的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字，钱钱钱。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啊？如睡一觉。约伯说一说，约伯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而且不仅仅日子短少，而且是多有患难。大卫的领受意是什么呢？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年日短少。人生好像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短暂。真正的永恒在哪里？永恒在上帝的手上。刚刚我讲过那个律师，这个律师不幸火把他的家烧掉，然后他的儿子又不幸得了猩红热又死去，更为不幸的事情还在等待着他。结果他希望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去欧洲休息休息，在去的路上船又翻掉，四个孩子全部死去。结果他收到一个电报，他太太打来的 saved alone， 只有我活着，只有他太太一个人活着，短暂，很小的孩子，短暂。我刚刚讲到这个 UC 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死的时候大概只有10岁。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妈妈后来检查他的书包啊，他发现，因为他的书包里面除了课本，都是什么单张。他每天在教会拿很多单张到处发给人去传福音，结果他发现书包里的单张全部发完了。他妈妈突然明白，哦，原来上帝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的工作已经什么？完成了，上帝的工作已经完成。虽然他很年岁很短很少的日子，我到芬兰的时候他已经离世，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已经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工作，所以他的单张已经发完了。所以当我再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舍琳才40出头，幸福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而且你知道他，如果我们熟悉他生命的人都知道，他为了生这个儿子，他差点死掉，是不是这样？差点死掉，就是在这个15年前他差点死掉的时候，陈明他的先生心里面就跪下来了，就接受了主。神又很奇妙的拯救了舍琳，在这个产房里面也平安，母子平安的生下来了。所以他们决心就把孩子奉献给上帝，说我们的儿子将来要做牧师，是这么来的。所以 Jonathan 就那么喜欢我，因为我也叫 Jonathan， 所以我每次写给他的名字的签名，我的 Dear Jonathan Jr. Junior， 然后我署名是 Jonathan Senior， 就是老 Jonathan 跟小 Jonathan 啊，就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在里面。而且 Jonathan 很内向的，你知道吗？ Jonathan 非常内向。我想熟悉小孩子的你们，这些舍琳查经班的你们就知道， Jonathan 是一个很酷的孩子，他不表达感情的，他很少向人在人面前表达感情，唯独他每一次看到我他要上来抱我。 然后有一次舍琳就有一点紧张，他就说，哎，他说师母在啊，你小心啊，你不要乱抱啊，就是说。所以 我想起这些点滴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美好的记忆，让我们看到人生虽然短暂，但在这个记忆当中有那么美好的，上帝已经把那么美好的那种完美放在这个 crystallized 在里面。然后我就在想，舍灵是不是舍灵的工作也做完了，是不是舍灵的工作也做完了，所以他，你们可能会觉得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来到北京这十多年，他带了差不多100个人信主。他来到北京这么些年，他不单单在我们当中在 BICF 服事，他还在自己家里面在本地的教会服事。他带信主了很多人，并且建立了不少的团契跟查经班。如果说有那么热情传福音的，他就是。如果说能够把传福音看得那么最重要的位置的，我想他就是。我相信他的热情一定不比我们的琳达姐弱，可能比你还要强。但是他是不是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呢？但是这几个月我就发现他突然时间少了在教会，因为 Jonathan 去了美国。然后他的母亲身体不好，他常常在飞，所以每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他总是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日子短少啊，日子短少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时间呢？他的先生昨天在翻他的手机，他现在从来不翻他手机，昨天翻阅他的手机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每天2:30起来祷告，并且写下祷告的日项。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啊，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任何麻烦的姊妹。我有的时候我昨天对神非常愤怒啊，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的身份不允许我这么，但是我是个罪人呐、啊，我就跟神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懂我意思吗？他是一个永远在教会支持传道人，支持教会的各种圣工，也支持弟兄姐妹的这么一个人。他从来不把自己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不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不像有些人，我有的时候真的愤怒啊，我说神啊，你为什么？我求神赦免我，但是我心里面有这种愤恨。所以，但是我感谢上帝，还是让我悔改在他面前。我相信他到底记得这个事情要跟我讲什么？你知道，舍灵他一定也在这里面有他的信息给我。我相信有一个事情，我相信是舍灵在提醒我的，就是虽然我跟 Jonathan 感情那么好，跟他的儿子感情那么好，但是我在他儿子身上花的时间非常少，非常少。有一次为了开布道会，第二天因为我当天晚上本来是答应他去陪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一个 banquet， 但是第二天因为有布道会，所以我就推掉了。我就说 Jonathan 抱歉，我说我明天为了预备明天的布道会，我必须今天晚上不能跟你一起去。但神是不是急着，舍灵也是不是急着这个事情让我提醒我？如果我们要让 Jonathan 将来成为神的仆人，可能我现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不知道。但是摩西在我这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息是很明确的，就是上帝是永恒的，时间是短少的，时间是短少的。在这短少的时间当中，你是否善用了你的人生？你是否当你的亲人还能够被爱的时候，你好好的去爱他，去关心他，不要再去做工了。我告诉你，你跟你先生说，叫他不要再去上班了，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弱，他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儿子们在一起，或许他的生命跟你们家庭都能够完整，或许 神在跟你说，有一些事情你亏欠人的，还趁着时间来得及，你去悔改，你去到他面前去悔改，你去挽回你的信心，挽回你的家庭，挽回你的爱，挽回你起初的这些东西。不知道。所以，时间很短暂，很短暂。我不知道。所以我昨天，我前天，我鼓起勇气给他先生打个电话，我就跟神说，亲爱的主，我实在不想面对他的先生跟儿子，请你最好不要让我这个电话打通吧。结果想了三下，第四下我赶快挂掉。就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在里面，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在这些事情发生的面前，我们有很多很多自己需要面对的东西，我们自己需要处理的一些艰难，在他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问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是否完成？如果我们看上帝给塞琳的工作已经完成的话，为什么我这么说？你们说没有完成呢、啊？亲爱的姊妹们、弟兄们，你们是他的一个小组的。塞琳，我真的挑战你们了。塞琳是一个很愿意给的人，他不断的给，无尽的给，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给。但是现在他离开了。如果我们一直永远是做一个从他那里得的人呢？就再也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得到了。但是神实际上是不是在挑战你们，让你们也学习成为一个给的人？福音不是得，对，当然是得了，福音是得到，但是更多的是这个福音透过我们给出去啊，把上帝的恩典给出去，把上帝的爱给出去，把这个福音本身给出去。第三个，摩西提醒我们，人生是劳苦愁烦的，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可以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啊！我们度尽的岁月是一声叹息啊！为什么？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含辛茹苦的嘛。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哭了，但是我们的亲人还是用眼泪把我们送走啊。所以人生是充满了苦难的，而且人生是心酸的。传道书第一章说，所罗门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天下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啊。所以劳苦愁烦啊，劳苦是我们体力上肉体上的，你每天的工作，每天的雾霾，每天的环境，你以为跑到美国去就干净了吗？你发现加州现在比这里更脏。你以为跑到外国去就安全了吗？你会发现他们照样有地震灾荒。愁烦那是指我们精神上。我们，你知道我也愁烦了，我不想上讲台，我必须要面对，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去，但是我必须跟你们在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约伯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 如火星飞腾，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盈妥之地。虽然你有哀痛，但是上帝他还是会把你放在盈妥之地。人生是劳苦愁烦的，但是真正的幸福是在于上帝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你不是，当然你也以神灵为乐，对不对？神灵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我跟神灵在一起，跟他儿子在一起，跟 Brian 在一起，跟他们全家在一起的，我以他们全家为乐。但是神不是跟我说，你更要以耶和华为乐吗？因为你以任何人为乐，你以任何某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人来为乐的时候，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或者他们令你失望的时候，或者他们发生不幸的时候，你的喜乐就会没有。但若你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你就能够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就会从上帝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你要以耶和华为乐。所以我感谢上帝，今天早晨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一些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昨天我在跟 Brian 的电话当中，我们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我发现情况非常糟糕，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然后他的心中是充满了愤怒，我只可以求长老们跟我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呢今天早晨，我在我讲道来之前，我八点钟我准备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得到他的一个短信。不然这么说，他说感谢主，让我记着他，让我们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在抛离去的那这几天，在他离去的那几天，我好像又重新认识我和他相濡以沫的20多年的这个女人。她是那么圣洁、善良与谦卑，看到她那么的敬虔的服侍神、服侍传道人、服侍人，我相信上帝安排了完美的仗，他已经打完。上帝心疼他，让他歇了地上的功。这是他先生今天早晨的。然后他又说，我刚刚离开酒店，准备坐飞机回洛杉矶，开车绕到他离开的那个海滩，并到正门，才突然发现，他去了这个海滩，到正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叫天堂湾，这个地方叫天堂湾。他说他我泪如雨下，我知道神借着这个地方告诉我，他已经到了天堂。然后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舍灵这个词，舍灵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舍灵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面就是天堂，就是天堂的意思。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上帝就在借着他的先生，在过去的3天我的痛苦当中，给了我一个完满的回答。我是耶和华，我不是那么残忍的神，我不是那个不 care 的主。我知道他太劳苦了，我要接他去到最好的地方去休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一起，在可能再过10年20年，甚至到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答案跟完整的图片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得才更清楚。但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一点点的图片。你不要以为离开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你们不单单需要有事，做一个有盼望的人，你们还要知道，可能离开世界真的是一件美的事情，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这么讲，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太喜欢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不起，你可能需要反省一下。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你有太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放手，可能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并不渴望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上帝特别爱的，特别爱的。那我刚刚讲到那个律师，他坐船，他自己坐船去到他的女儿，他四个女儿沉海的地方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就泪如雨下，然后就有一个词就冲到他的心里面，就是 It is well, the will of God done, let the will of God be done, 让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他就把这段的他心路的历程把它记录下来，后来就成为一首世界名曲。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我心灵什么得安宁，是不是？我想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可以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诗琴，
心灵的安宁。
师，我好像应该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神学上的一些信仰上的答案，或者好表示一个神学的正确的立场。但是我对不起，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的的确确就在今天早晨，我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讲道的时候，上帝在我心中给了一些确据。我一再次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做凡事都有理由，只是我们暂时现在不知道这个理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最后，摩西很有意思啊，在这一段讲完之后，他讲了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讲了一大段，其中一开始就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也是如此。上帝实在是要我们数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日子，并且得着智慧的心，并且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刚刚说的是：“你当以耶和华为你的喜乐。”哇，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想就像传道师所说的，就像所罗门的箴言所启示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若是你有信心的人，若是你被上帝所拣选的，也愿意继续的走这条艰难而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里面，你会经历喜乐，你会经历感恩。你在感恩中虽然有苦难，但是也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继续的感恩。最后，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我不知道，只有经历，没有答案。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的传道书，在第三章这么写道：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栽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震石头的有时，堆聚石头的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的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愤恨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在我们今天一起聚集作为一个家庭要准备奉献的时候，我也想分享小小 Celine 姊妹跟他们全家的爱心。他们是一个很愿意给的家庭。那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的先生 昨天就发现，在他的微信里面发现，原来他一直在帮助一个老外，一个老外，因为他当时是可能没有手术费，他不认识这个老外，只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群里面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在手术费上帮助这个弟兄，然后这个弟兄就每年会在感恩节发一个短信来表示他感恩。但他发这个短信的时候，不知道 Celine 已经被主接去。而且刚刚我又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真是上帝真的很幽默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因为他在那个 LA， 他们自己原来他信主的那个教会国际大使命教会，他们很奉献，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钱，特别是帮助那个教会要建堂，买地建堂。然后我就说，哎，我说我跟你们认识那么久，好像你们从来没有奉献给我过吗？开玩笑。我说，而且我说我们也没有，我们教会也没有受到你什么大的奉献嘛。但是上帝真的很幽默，我就在要上台前的一秒钟，皮特牧师告诉我，他们当时奉献一笔很大的很大的钱要给 LA 教会 要建立新堂，但是这个堂后来没有成建堂，没有成。 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钱转回到 BICF 来。因为我记得 Brian 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发现他说 IMS 还是上帝很用的教会，他说我想我的钱可以用在这个传福音的圣工当中，可以对中国的教会有更大的帮助跟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 Celine 现在好像肉身已经离开我们，但是我现在是充满喜乐，就像他先生今天早晨在8:05给我最后一个短信的时候所表达的，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充满了眼泪，但是内心可以说感谢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 Celine 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看到他生命中的美好，我现在更有盼望的是，我相信他们在 Jonathan 身上的期待，我相信我本来很担心他的儿子在这么宝贝长大的他怎么样去打仗，将来现在他们进入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我相信 Jonathan 如果将来成为一个牧师，他会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牧师，被上帝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好，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我知道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旨意，凡事都有你的美意。 Celine 姊妹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就像 Brian 刚刚所说的，牧师你去讲道，愿 Celine 的灵也与你同在。主，我们相信他就在我们当中，他看到我们，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他的喜乐，好像我们也在天堂的这个边上看到了里面的那种美景一样，那种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那种环境。主，我们也为了他的奉献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看透今生今世，不要把短暂的一切看成那么的重要，乃是真是看到永恒国度，让我们的生命肯投资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